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10月11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龚萨。
我是主持人景怡。首先来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至收盘，美股周五大幅高开之后，涨幅进一步扩大，道指一度涨逾450个点，但到收盘时收窄了涨幅，道指涨近320点，标普500指数和道指也涨逾超1%，因市场对国际形势的前景感到乐观。截至收盘，道指上涨319.92点，报26816.59点，涨幅为1.21%。标普500指数上涨32.14点，报2970.27点，涨幅为1.09%。纳指上涨106.27点，涨幅为报8057.04点，涨幅为1.34%。本周累计道指上涨涨逾0.9%，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了0.6%，而纳指则上涨了0.9%。其中道指和标普500指数终结了此前三周的连跌涨势。纳斯达克 CEO 阿德纳·弗里德曼表示，纳斯达克市场的一大关键的核心在于对于所有符合上市要求的企业提供非歧视和公平的准入，这也是纳斯达克得以创造出一个活力的市场，并为美国投资人提供多元化的投资机会的基础。保持开放的态度不仅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利益，也能确保纳斯达克和美国持续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活力和最富有弹性的资本市场。美国劳工局宣布，在九月的进口价格环比上涨了0.2%。与此同时，密歇根大学的十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报为96指数。长天科技公布，阿里云拟全资收购长天科技。收购完成后，长天科技的品牌及团队均保持独立，继续独立经营。长天科技是一家网络安全服务的提供商。今日一份未来全球高层管理人员晋升及变动的事宜信件在网络中流传，信中提及沈峰、周新、 Nagash V 提升为执行副总裁，向李斌直接汇报；王晨东晋升为高级副总裁，同时也向李斌汇报；钟万里晋升高级副总裁，向沈峰汇报。86 Research 机构将京东的目标价从$35上调至了$41，评级从持有上调至了买入。据 AI 财经社报道，此前36氪于2019年9月及 IPO 之前发行了3999万股地股的优先股，获得了 Lotus Work Inc 等四家公司共计$2400万的融资，其中 Lotus Work Inc 系字节跳动的旗下的公司。本次融资过后，36氪和字节跳动有意在内容层面展开合作，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称不予评价。对于 Lotus Inc 是否为旗下公司，字节跳动并未明确回应。高盛将纳菲股票的12个月的目标价从$420下调到了$360，理由是订户的增长和利润率长期面临着压力。高盛分析师表示，迪士尼、苹果、 AT&T 和其他公司均将推出新的流媒体服务，而奈飞已经面临着来自传统媒体公司和较大科技公司之间的诸多的挑战。德国商业软件巨头 SAP 在周四宣布，孟鼎明已辞去了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职务。与此同时， SAP 董事会将任命 Jennifer Morgan 和克里斯纳安·克莱因出任联席主席的执行官，从即刻起生效。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市方面的动态。 本周五美元指数下跌0.43%，报98.30；欧元对美元涨0.35%，报1.1042；英镑对美元涨1.93%，报1.2676；美元对日元涨0.58%，报108.57。在中国十一长假之后的中国证监会首个例行发布会上，证监会便释放了一项对外开放重磅的政策，即明确提前取消期货公司、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外资持股的股比限制。具体看来，2020年1月开放期货公司的限制，2020年4月1号开放基金公司的限制，2020年12月1号开放证券公司的限制。这意味着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再向前迈出一大步。美国美联储波士顿联储的主席埃里克·罗森格 （Eric Rosengren） 将在北京时间周六凌晨1:15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举行美国经济挑战研讨会上的发言。他是在美国货币政策会议上投票反对利率决定的三名与会官员之一。随后，达拉斯联储主席罗伯特·卡普伦 （Robert Kaplan） 预计将于周六凌晨3点主持召开旧金山一个小组会议。在欧洲，英镑持续了此前一个交易日的上涨走势。此前，欧盟发言人表示，欧盟方面将在脱欧期限即将到来之际与英国进行谈判是有建设性的。摩根大通周五表示，该行已经将英国达成脱欧协议的可能性从5%上调到了50%。美联储周五宣布将从10月中旬开始购买6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以重建资产负债表，避免重蹈9月份货币市场动荡的覆辙。美联储将把购买国债的行动至少延续到明年第2季度，以令储备金余额保持在于2019年9月初储备金余额相当或者更高的水平。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表示，该行将通过进一步购买短期国债的方式来扩大其已达4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国际的贵金属方面的消息。黄金期货价格在周五收盘下跌，此前于周四创下了一个多星期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COMEX 美国的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是1.21%，报1482.680美元每盎司。美联储的降息可能会提高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这是因为黄金是一种非付息资产。与此同时，美联储的降息还倾向于推动美元汇率下跌，而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下跌会促使黄金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的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在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其他的贵金属方面，白银价格下跌20.8美分，收报于每盎司17.602美元。铂金价格上涨1.3%，收报于每盎司907.90美元。12月份交割的钯金的价格上涨1.3%，收报于每盎司1675.90美元，再次创下收盘的最新纪录。
好，国际原油市场方面，本周五受伊朗原油在红海海域发生爆炸的消息影响，国际油价应声大涨，布油日内上涨约2%，最高报60.3美元每桶，突破了60美元的关口。美油涨1.8%，至每桶54.5美元。国内商品期市收盘涨跌互现，原油涨3%，领涨国内期货市场。A 股石油板块午后大幅走强，宝墨股份、海越能源，涨停。中海油服务则涨超8%，贝肯能源、潜能、恒信等纷纷大涨。据沙特媒体当地时间11月11日上午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沙特西部杰达港附近的红海海域发生爆炸，造成大量原油泄露。据报道显示，该油轮隶属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伊朗国家油轮公司称，袭击伊朗油轮的导弹很可能来自于沙特。发生爆炸的油轮隶属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爆炸发生时，这艘油轮距离沙特港口城市杰达仅有60公里处的海域。
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麦德龙集团和物美科技集团联合宣布，双方已达成了最终的协议，并将成立合资公司。物美集团将在合资公司成立的初期持有70%的股份，麦德龙将持有其20%的股份，剩余的10%的股份目前是由麦德龙中国合资公司中的小股东持有。他们亦有意通过另一个独立流程出售全部的10%的股份。 此次交易对麦德龙中国的企业的总估值的价格达到了19亿欧元。通过组建合资公司物美集团及其经技术伙伴多点，和麦德龙集团将能发挥各自在市场上的领先地位，加速麦德龙中国的发展和数字化转型。
日本七合一控股公司 7&I Holdings 十月宣布集团旗下各公司的裁员计划，除重光西武关闭5家百货店和缩小2家店的规模之外，伊藤洋华堂33家门店也成为调整对象，预计2家公司合计裁员约3000人，相当于总人数的20%。这再次反映出电商扩大与人手不足导致百货店与综合性超市陷入经营困境。便利店巨头 7-11 考虑到人工费上涨，将降低连锁加盟店上交总部的专利权使用费，同时将比往年多300家门店的1000家门店实施调整，包括不盈利的门店关闭、迁址等等。
沃尔玛表示，其美国区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Greg 即将卸任，接任他的是山姆会员店的负责人 John Furner。 弗兰将担任新西兰航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变动将于11月1日起生效，而弗兰将与沃尔玛合作到1月31日，以确保平稳过渡。
在投资 Uber 和 WeWork 等公司受挫之后，软银的 CEO 孙正义正在考虑投资调整策略，将目光瞄向那些拥有更多清晰盈利途径和潜能的 IPO 能力的公司。孙正义计划放缓愿景基金二期 Vision Fund 2的投资步伐，对于此前高达规模1000亿美元的愿景基金一期，孙正义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投资了约800亿美元。而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愿景基金二期，孙正义将瞄准那些能够更快实现盈利的公司。
受到企业用户升级 Windows 系统的推动，第三季度全球 PC 的出货量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1.1%。Gartner 周四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在截至9月30日的第三季度，全球 PC 的出货量攀升到达了6800万台。联想在全球市场出货量1680万台，排名第一，占据了24.7%的份额。惠普出货量达到了1526万台，排名第二，市场占有率达到了22.4%。戴尔出货量是1132万台，排名是3%，市场占有率是16.6%。苹果出货量是510万台，市场占有率达到7.5%，华硕则为382台，占有率5.6%，而其他的厂商的出货率总量是为1160万台。
好，全球芯片代工业龙头台积电十日市值达到2537.54亿美元，这是中国台湾地区企业首次跻身全球股票市值前20大企业。台积电的市值超越了美国的电信巨头威瑞森、瑞士制药巨头罗氏、美国零售巨头加德堡、半导体巨头英特尔，与三星电子的市值只差300多亿美元。
华为韩国公司在首尔与 KBIZ 韩国广播通信产业合作社签署了关于建立 5G 的生态系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双方将为国内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提供测试平台，举办 5G 技术相关讲座和研讨会，推动 5G ICT 产业实现质的增长。届时合作社的200余家的成员社、中小企业及创业的企业，可在位于首尔市中心的华为的 5G 开放实验室测试新的服务。
松下集团 Panasonic将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中国降低生产成本，将在全部工厂统一管理关于零部件采购和生产设备运行状况的数据，通过实现采购的共通化，将工作交给过剩设备，力争将来每年削减1000亿日元的成本。松下在中国约有60座工厂，将在各工厂引进软件，通过网络连接。此前松下各工厂各自进行零部件采购，常有在其他工厂难以把握冲压机和注塑机等设备运行状况的情况。
丰田汽车在11日宣布，将于2020年底发售燃料电池车的下一代车型。与目前的车型相比，可持续行驶的距离增加约为30%，而载客的人数从4人增至了5人。提高驾乘的便利度，力争实现燃料电池车的普及化，丰田将 FCV 的定位为中级的环保车。在2014年12月推出第一代及目前的 Myri， 近期的生产量达到了每年约3000辆。丰田提出目标，将在2020年以后，把 FCV 全球的年销售量提升到了3万辆台。从下一代车型起，将大幅的扩大生产的规模。目前 FCV 因价格较高，而燃料氢的加氢站的建设迟缓，导致普及工作不及预期。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 Volkswagen 正在权衡关于其超级跑车项目兰博基尼 Lamborghini 的战略选项，其中包括出售或股票上市。大众汽车正在推进其重组计划，旨在使其的市值翻倍，并在预期中的行业整合到来之前先走一步。大众首席执行官 Herbert Diess 计划将在未来扩张的重点放在该集团主要的全球品牌上，包括大众、保时捷和奥迪，以其更有效的利用资源来避免重复努力。
雷诺公司董事会周五投票通过了罢免首席执行官蒂艾里伯洛雷的决议，这意味着雷诺有意铲除所有有关董事长戈恩的关系。雷诺还宣布，董事会决定立即任命公司的 CFO 为雷诺首席执行官，任期为一段过渡的期间，直至任命新的首席执行官的程序完成。在过渡期间，雷诺的董事长让多米尼克将担任雷诺公司的总裁。
eBay、 Stripe、 万事达 MasterCard 和 Visa 等4家公司周五宣布将退出 Facebook Libra 的加密货币项目。就在一周前， PayPal 宣布退出该项目，而政府监管机构仍在继续审查该计划。最初由28家企业支持的 Libra 加密货币联盟似乎正在缩小，因为监管者仍在质疑它将如何影响主权货币，以及该项目的领导人如何确保消费者得到保护。
富达投资宣布加入了其主要竞争对手的行列，提供零佣金的在线的交易服务，预示着美国券商打响的这场价格战仍在持续。该公司表示，不再对个人投资收取在线美国股票交易买卖基金和期权交易的佣金，投资顾问的佣金将在2019年10月4日为降为零。
德国默克 Mac 10月7日宣布以约58亿欧元的价格收购 Versa Materials 公司，原 Versa 公司的业务将被整合到半导体科技事业部。 Versa公司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得以继续保留，成为默克在美国的复合电子材料业务中心。此次收购将使默克全球员工的总数增加约2300名。在近期获得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反垄断审批之后，此收购已经完成了所有需要的监管审批。此次合并将在进一步推动默克成为半导体和显示行业的领先当中电子材料的供应商。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第3个板块，也就是话题讨论环节。首先呢，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嘉宾 Sam 来加入我们的行列。
Hello everyone.
OK, 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 ,our first topic for today is about retail stores.
好，我们今天要第一个讨论的话题呢是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现在已经10月了嘛，10月接下来10月、11月和12月就是我们非常隆重的要迎接的黑五，所以在黑五季的第一个话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百货商店。
嗯，
为什么又重新提到百货商店呢？因为我们可见现在这种零售商减少足迹，也接受了新鲜概念的这些人们的这些新的访问习惯，不知道现在梅西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
其实我们就是因为我在华盛顿上学，他们北边有一个地方叫 Northgate 那个帽现在已经关掉了，所以呢、
哦、
那个梅西的那个在从 Northgate 他已经退出了，所以呢现在看来梅西在作为实体店，他现在正在 面对着更多电商的一种猛烈的冲击，但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它进行转型的时候，可能它的那个步伐并是没有那么快的。
说到这个梅西的转型，其实我觉得我们值得问一下 Sam， 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于梅西的这种印象和现在梅西发展到这种状况下他的一个感受。Hey Sam, I'm just wondering about, like, as an American, like, how do you feel about Macy now as a retail store? Because you probably grew up with the concept of Macy's, and based on how Macy presents now, how do you feel?
For me, you look at the contributions that they had to popular culture, like the Macy's Parade and all that stuff, gives me generally a good feeling about them, right? They have... nice products and a fancy parade and a very kind of dignified look. But in contemporary times, specifically for me now, I usually don't think of them ever to be my first shopping destination. So a lot of nostalgia.
所以这样想起来，
怀旧，
对，是一个 Sam 提到这是一个非常怀旧的一个思想，但确实已经不再是他的第一选择了。而对于我们的像萨萨就属于这种新一代的这种少年来说，对于你来说，在华盛顿生活，在美国生活这么久，梅西还是你曾经试过你的第一选择，或者是现在你对梅西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就是我一开始来美国的时候，其实就是2013年那会儿，因为当时可能就是也不太知道更多就去买衣服的地方，所以可能像 Macy's 或者像 Nordstrom 可能都是我去买衣服的地方。但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要买衣服买鞋，我直接去耐克和阿迪的官网我就搞定了，就是从官网上可以选号，可以选 size。然后我要，除非我现在就是唯一可能去实体店买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去买西装吧。我觉得，因为可能它要量一下，所以我要买一个 hoodie， 我要买一个 sneakers。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这个 size 是什么，我知道自己的号码，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就是说要从家里开车开15分钟、20分钟跑到像离我家最近的一个在 Bellevue Square 去买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可能会更窄一点吧。
对 ，It's like a Sasa as a I think it's called
millennial.
You are not millennial. I think you are Generation X.
Z.
Generation Z. Like, and he sort of like as a very newcomer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never considered Macy as the first choice. Never.
Yeah, I can imagine that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options and a lot more convenient options. And
but
a lot of other things that are more probably brand recognizable for a
exactly
more modern generation.
Yeah.Definitely Sasa's first choice is to go online. It's not going to the retail stores in person to experience the shopping.
Yeah, that makes sense. It's a demographic shift.
Okay, so the next question I'm going to ask you before I ask Sasa is like, is there any retail store for you as a good establishment or well-finded your own path or brand?
I personally enjoy Target. They have kind of an inclusive...model for body types or any other things. They tend to be good in that regard. And I also kind of like Nordstrom's because it gives you kind of a nice experience. And then you also have the Nordstrom's Rack, which can give you good deals on those luxury products. So those are my
those
preferences
two business
for retail.
Model for you is like better.
And then there's TJ Maxx as well, which is one
Off
of your favorites.
One. Yeah.
Because there's a treasure hunt of nice stuff.
像 Sam 提到，就是其中有在除了梅西之外的另外两大的零售商是他比较喜欢的，其中那个商业模式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一个是推出自己的价值感，像 Target 是推出自己价值感，这是一种包容性。我记得当时还有 Target 有推出就是 bigger sized， 还有他们的那个像展示的模特其实都不是说像那种纤纤少女那种非常纤细的身材，也是要有一种包容化的在里面。我觉得这是其中 Target 推出非常好的一个这种自己的品牌化。另外一个 Sam 提到的就是Nordstrom 也其中有一个品牌叫 Rank， 就是他们
Nordstrom
Rack、
yeah.
对，他的这个 Rack 品牌呢其实是一个
打折的那
个，对，打折的这种，还有包括 TJ Maxx 都是这种其实是高端的这种产品，但是因为种种的情况下它下架了，然后就是一种打折的形式来出售。我觉得这两种的商业模式其实都是一个我觉得还是值得学习，因为他们有找到自己的出路和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其实就跟着静怡姐那个问题来，其实对于我们这代人，其实像我现在比如说我要自己选一个品牌和零售商，其实我们去的更多是 Best Buy， 因为其实像我这种比较喜欢玩电器的人而言，就是买衣服、
啊、
就是花在衣服上的钱可能远没有花在 electronics 花在电器上的钱多、
啊、
所以我们去 Best Buy 尤其是就是像去黑五 Black Friday 的时候就去那边抢东西抢货、
啊、
就是那种抢购那种，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 experience、
啊、
因为有时候通常我可以买一个打7折打6折的那些电器，其实是特别好的。
但这个也只是一次的，除了 Best Buy 有没有任何一个像刚问Sam 的那个问题，有没有任何一个这种实体店会引起你的兴趣，或就在暂时看来有没有哪一个实体店让你会愿意开车15分钟到20分钟去尝试一下？
其实可能我也会选择 Nordstrom， 因为其实就是它那个东西比较全，然后买衣服比较方便，而且价格也不是说特别的离谱。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对于我们学生而言，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像 student discount 什么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
嗯。
对于我，包括像 Office Depot 啊，包括像那个Nordstrom， 可能对于我而言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选择。
嗯，像这种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更注重这种感受性和这种参与感。我觉得如果是因为像这种选择更多的这种状况下，确实是我觉得商家要一定要考虑在内。还有包括另外一个实体店就是 Costco。
Oh yeah, Costco.
Costco 我觉得也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实体店，因为 Costco 也是在也有抓到自己的这个特点性，然后包括它的这种会员制，还有它有自己的品牌 Kirkland，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也是一个它找到自己的这种一个定位的一个，在整个市场上有自己的定位和自己的立足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但是其实 Costco 现在也面临着像 Amazon Fresh 这些送菜线上送菜服务的这个冲击，他们就是怎么能让大家来更来就是说吸引你的 Costco 来，因为其实现在 Costco 现在 Amazon Fresh 有送菜的，现在 QFC 包括 QFC 现在也开始送菜了，所以就是说它要面临很多
好，包括 Safeway，
包括 Safeway， 对。
So for the grocery ones we're mentioning about Costco, me and Sasa are discussing about this、
mm-hmm.
Costco actually have a really decent, I would say very loyal customers.
Yes.
But Safeway, okay, like any other grocery store, isLike especially about Amazon, Amazon have Fresh、
mm-hmm.
too. So how are they going to handle that?
So Costco has a membership, right? So it's not accessible to everybody. And a lot of people just like to see their food in person. And so because there's no barrier for entry for Safeway and it's ubiquitous, meaning it's everywhere, they generally have a market, right? Not everybody is plugged into the digital space and a lot of people still like to buy their groceries the old way. I'm not saying that's a...good business model, but I think that's going to be a sustainable thing for the near future.
From my point of view, I think another thing about another advantage of Costco is the huge amount, the bulk of food, then it's reduce the cost、
yep.
of the groceries. I think that will be a really good incentive for users to continue going,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average size of the family.
Yeah, it's always like a family size, likeEvery time when I went to Costco, if I buy, like, for example, like a box of croissant, that can last me for at least, like, 2 weeks.
Yep.
Then I can just stay home and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other stuff, you know, the opportunity cost theory.
Mm-hmm.
I allocate my time into more efficient use.
Yep.
对，所以从那个点来说，刚萨萨和 Sam 都提到的，包括他的，虽然说他也是遇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这种 e-commerce 的冲击，但是他的这个形态呢，又是针对的人群呢，就是家庭当中至少有3人或3人以上的这个客户群，所以也是他们的立足点和他们的这个新的一个挑战吧。嗯，
是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巩萨，然后还有静怡，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Sam，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再见，
拜拜。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